大家好，我是钟迅，这是我给大家讲的第三个移民美国经历的故事。我们早年留学啊，跟现在情况有很多不同，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现在人特别幸运都不知道的，甚至叫写信。因为我们到了美国和家人联系的方式啊，写信几乎是唯一的一个途径。早年我来到美国，住在美国人家里的时候呢，就特别孜孜不倦地跟国内的人写信。我现在手里很遗憾，没有当时的那个信了，样子了已经。但是我给你描述一下，它叫航空信封，我是说从中国寄到美国的。那信封的四边呢，都是红蓝相间的这种，那意思就是说它是飞机运过来的。然后上面呢贴的花花绿绿的邮票，每次我们在信箱里收到这种信的时候，哎呦，那种感觉真的难以形容。再一打开呢，里面是那种打着横格的信纸。一般的来说啊，都是我妈妈负责执笔，她那个字呢也挺秀丽的，所以看着很亲切。很少说 一封信只看一遍的，可能十遍起跳吧，大概。当然我们也是一字一句的描述在美国的生活，都是一个特别美好的画面呢、啊。有一个事儿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来一封信特别的厚，我觉得可能得有个七八页吧，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一打开一看，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我爸执笔了。他在干什么呢？你说的想笑啊，当时国内演一个电视剧，名字叫《渴望》，他呢老人家把这电视剧啊都吃到心里去了，他把这电视剧的剧情从第一集描述什么主人公叫什么名字，遇到了什么困难，怎么回事，把这电视剧详细的写给了我。说实话，要是不知道的人呢，还以为那是他编的剧呢，但是不好意思，那是王朔编的剧。而这么巧，王朔啊，他还写了一部小说，就在我手里拿着的啊，就是这王朔的他的小说集的第三卷里面有一个小说啊，这小说的名字叫什么呢？真的是巧了，叫做《我是你爸爸》。所以你说这是巧不巧？这是闹了一个挺大的一个玩笑啊。那么说到写信呢，我要跟大家讲另外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在海外的人向国内在写信的时候说什么？说实话，套去现在的话说，很多是假新闻、假消息，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1996年我妈妈来洛杉矶住了一段时间，那么当时呢我们兄弟两个啊，决定呢把她送到夏威夷去玩一趟。那个时候我的兄嫂啊已经先去了夏威夷，然后我妈妈住在我这儿洛杉矶这儿呢，我开车送她上飞机。那头一天晚上呢我就没睡好觉，什么原因我完全不记得了。然后第二天把他放到机场，然后从机场开105，最后我换的是710高速公路。我还记得我当时听的是什么广播电台，我还记得当时是哪两个主持人，当然是英文的电台哈，在讲话。但是接下来发生一个事儿，就是我太累了，我就睡着了。等我醒的时候呢，我是不知道我在开车呀，因为睡着了嘛。我说我在哪儿啊，我这身子怎么往前走啊。其实我所不知道的是呢，我这车已经开始打转了。等我缓过来知道是在开车的时候啊，就听嘣的一声，我这车撞到那个高速公路的中央的隔板那上去了。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在开车呢，但是时间呢，这个尽管你说像慢镜头，但是太快了，嗖嗖嗖在那个高速公路中间，我这车就打转。这一转呢，后面的车发现这人怎么了，这车在这打转，人家后面车就停了。可是当这个车转了几圈以后，它又直行了，可是这个直行是假的啊，因为我没有能力控制这个方向盘，所以后面有一个越野车，他以为没事了，我正过来了，就加速往前走。可是就在他加速到我车旁边的时候，我的车又横过来，他嘣的一下，特别大的一声就撞到我的车，而且是我的这一边，驾驶这一边。我告诉你，后来那个车被撞成什么样，我是一个小的丰田的车，特别小，特别单薄的，是丰田那种最便宜的汽车，被撞成一个英文字母 V 这个形状。如果他再稍微往前一点，我肯定被撞死，我可以一点不夸张的说，他就稍微往后面错了一点，我根本出不来，车门根本打不开。好，那么后来警察什么这些我都不说了啊。我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跟写信连在一起呢？因为我妈妈去了夏威夷回了国，她因为就没有再回到这儿来啊。如果不是后来有人几年以后间接的讲的话，她将永远不知道我撞了车这件事儿。 如果他知道的话，我告诉大家只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死了，那只好有人通知他说你儿子在美国高速公路被人撞死了或者出车祸了。除此之外，你知道后来我们写的信是什么吗？就是在美国的大学啊，你比如说选专业很困难，对吧？我们说啊、哦，美国大学真自由，想学什么学什么。你比如说打工是吧？餐厅很艰苦，对吧？我们说哇、哦，这美国挣钱真容易啊，每小时挣这么多钱。你知道吗？美国的房子，连学生宿舍，连那个平人家都是地毯，地毯，地毯呢。你知道我长在中国二十几岁没见过地毯呢？谁家有地毯呢？你知道美国的水龙头打开的水是热的呀。然后我们各种场景，我们拍照片寄回去的，那都是笑着的。那寄回去的照片，那都是什么背后一个山呐、啊，一个水啊，什么那大房子啊，豪车啊，都是这个。所以他们呢是带着一种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印象，接收我们送回家的信息。那这个车祸只是一件比起其他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可能甚至不是那么大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只想说从这儿我就想到，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值得后人去思索的。也就是说现在的很多的比如说南美洲的或者其他的国家的一些难民移民，可能也是用这种方式传递的这种信息鼓励了更多的人来到这个国家。后来呢回到中国以后跟朋友或者同学聚会啊，常常几乎每次都有人说，哎呦你出国真出错了，那个中国改革开放你看看，哎，我们都成大款了，你要不出国你也怎么怎么样。每当这个时候其实我真的一点也不会说好像勃然变色或者是笑啊，或者我都会有一个标准的答案，这个答案我到今天也是这样回答的，我说我一分钟都不后悔到美国来，要是可以重新选择的话，我绝对再去选择到餐馆里去端盘子去，我绝对再会去选择到老人院伺候老人，这都是我的经历哈。我会选择在美国的大学里面上课，然后去做这些笔记，多少钱都买不来这些经历，绝对不会后悔。我选择认识这个国家，通过认识这个国家也认识我自己。哦，顺便告诉大家，我知道今天都没去过夏威夷啊。我不知道我的这个感想有多少人会有同感，那就请听你们跟我们讲了。五月份正好是美国国会制定的亚裔传统月，大家都知道我们正在收集故事，做一个大型的项目叫做我们的故事。我们在这移民，我坚信每个人都有故事必须讲，你不利用这种机会讲，包括我的故事在内，我不知道没有这个我以后会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会去讲这些故事，他们就流失了。因为我们是广播，我们是电视，你用声音把它记录下来，把手机横过来拍摄三到五分钟，把你的故事讲出来，然后发到 mystory@mrbi.net mystory@mrbi.net。 我们衷心期待您的参与，谢谢。好，顺便告诉大家呢，就是刚才您听到的这个故事是事先录制好的，我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就是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活动呢，我本人事先通过视频和录音的方式呢，这样的话在电视和广播上都能够听到看到嘛，我本人讲了10个故事，那么都有安排的时间播出，但上个星期五呢因为技术的原因本来应该播出这一集的没有播出，所以这个礼拜呢我们增加一次，就是在礼拜三的时候再播一次，所以这个礼拜是1、3、5分别播出我录制的故事，然后呢从下个星期开始再次回到礼拜一和礼拜五。同时也不要忘了每一个礼拜一和礼拜五在4月份呢的除了今日话题之外，上午11点和下午5点都有我们其他主持人贡献的故事，不要错过。如果真的错过的话，你可以在故事播过之后上到 am1300.com， 我们有一个专区，你进去就能看到，去收听。谢谢。